谢谢。 我差一点以为我们今天要来拿奥斯卡金像奖。好，非常非常谢谢啊，我们非常感动，从来没有人这样的介绍我们哈，看得出弟兄这样的用心，我们非常感动。不过因为他太用心了，那么交给他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却没有执行，那就是要请旁边的人坐在这边来。我只好自己来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的讲台在中间，除非我要搬讲台再到那边，请你们这边所有的人都集中到这边两边，我们把这个位置集中一点，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晚上还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家庭的课题。那这方面就算你有学习了，可是呢你记得你所学习的吗？我们常常说你最少要听七遍，那么你才会记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不要只有听到，还要行道。就算你已经记了，你有没有行得出来啊？昨天怀恩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些婚姻走样的一些 no 坏，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谈一些 no how。 那我的题目定成夫妻沟通有要领，很明显的今天晚上我们要谈 no how 里面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 how， 就是怎么样沟通。听起来好像这个题目不需要，因为我们都会说话。记得昨天怀恩用Simon Garfunkel， 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小乐团，他们那个首歌里面提到说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会讲但是不一定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一定会讲话，会讲话不一定会沟通。你同不同意？有的时候我会提醒弟兄姐妹说，自认为很会讲话的人，甚至也很会辩论的人，很可能在人际关系里面是不太懂得沟通的人。因为夫妻不是靠讲话，更不是靠辩论，夫妻是靠沟通。尤其昨天华安提到英文字 intimacy， 就是 into me see， 那这个过程一定是要借着沟通。夫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圣经最早提到有关婚姻的是这几节的圣经，其中特别提到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什么帮助他。然后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我说，他后来继续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结婚的人，你同不同意应当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对不对？这个叫做帮助。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说，如果美满的婚姻、健康的婚姻是互相彼此蒙福，甚至可以享受在地上最像天堂般的生活。可是如果不幸我们的婚姻经营失败了，或者是夫妻经营，结果婚姻也有可能落入成为在地上最像地狱般的生活，那个就是相克。神要我们不是相克，是要互补，是要彼此帮助。然后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里面经营我们的婚姻，享受我们的婚姻呢？是要在一体的这个概念里面。一体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它是人际关系最亲密。我们很多华人受到这个五伦的观念的影响。什么是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再朋友。你看看，从这个五伦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把夫妻定位在第几个？第四个，甚至还比兄弟之间还更低的一个层次。所以难怪有一句话说，兄弟如手足，夫妻如什么？衣服。哇， 难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有这样的人告诉他的太太说怎么样，说你再不怎么样怎么样，有人更糟糕的是说我妈说我要把你休掉了、哦、然后呢我可以再娶一个。其实在一个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调整一个概念，夫妻是所有人际关系的主轴，最亲密。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亲密就变成排他，就变成好像我们不顾父母不顾兄弟姐妹，不是一个主轴，轴心弄对了以后，我们就会带动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对儿女的真正的关爱。第二个成为一体，除了最亲密以外，那就是怎么样，就是他是所谓的排他的，容不下第二个人，在这种三角的关系的关系里面，一定会破坏婚姻。所以忠贞忠实真这个所谓的这一种啊，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在这个婚姻来破坏这个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外遇当然杀伤力是很大，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外遇，有的时候我们男人很容易，或者是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双性的家庭，大家就变成把事业 把工作摆在第一，那这个也会赔上这个一体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大部分比较有可能的是妈妈们有了孩子了以后，就像昨天华恩提到夫妻新婚是一个婚姻的挑战，可是有了第一个孩子，那这个挑战更大，因为那个时候除了照顾孩子的疲累之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很容易就双方或者是婚姻，也许是妈妈这个母性常常就过度的偏重在孩子的照顾上，以至于就忽略了夫妻的经营。所以夫妻成为一体是很亲密，不容许有第三者，但是这个关系是最亲密。那这个最亲密呢，那它绝对不是只是因为结婚就进入这个亲密的关系，那个只是进入关系的开始婚姻，可是亲密的关系是要经营的。就像说我们谈恋爱，我们基本上两个人是从不同的地方，然后在某一种情境之下见面，或者甚至有人介绍，甚至有人上网，然后这样的介绍，可是到最后会决定结婚，一定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慢慢去培养感情，慢慢去怎么样去营造那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互相感情增加了，然后呢爱情强化了，然后呢亲密的关系培养到一个程度，希望不只是偶尔这样的约会，我们何不生活在一起成为夫妻。你知道这也是一种所谓的经营出来的培养出来的，一样结婚了以后只不过是成为夫妻的开始，可是要进入这种密切或者是亲密的关系，确实是要培养。那这个培养的关系是靠沟通的，所以有一句话说一切靠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不对？我们都很重视这个关系，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怎么建立的？这个关系是靠沟通。所以沟通等于是要开启那个亲密关系的一把钥匙，我们身上一定有几把钥匙，汽车钥匙、门的钥匙、办公室的钥匙，你没有这些钥匙你就进不去，没有办法执行你所要的，对不对？我们要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体的关系，你必须有这把钥匙，就是沟通。或者是说好像两个地方中间 有隔阂，有水，或者是甚至于有河，怎么办呢？是人就必须要学习去盖这个桥，小桥大桥。所以沟通又可以比喻成好像是连接两处的一个桥，我想再没有更简单可以用这样来比喻这个沟通的重要。可惜在很多的夫妻的沟通关系里面呢，常常碰到有一些的绊脚石。第一种绊脚石就是缺少沟通， 有一个太太年轻，看得出来她愁眉苦脸，然后她终于把她的心里的话告诉我了。当然叶牧师，我很担心我的先生不爱我了。平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常常就会马上想，难道先生有外遇吗？没有。有暴力吗？也没有。我就问他说，那 你是凭什么能够讲那一句话？他说，就凭我的先生跟我讲话的样子。我心里面想，不错，这个太太还蛮有自知之明。那我就请他再更具体一点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说从凭这个沟通的样子。他说，我的先生谈恋爱以前就不用讲了，我们新婚好长一阵子，我们可以无所不谈，现在呢，他变成一天只肯跟我讲几句话。请问这个太太的敏感度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啊！当然我看得出来他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也觉得他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那时候我为了要先鼓舞他一下，我就反而故意这样说，说太太啊，恭喜你啊。他眼睛一瞪，莫名其妙的，怎么又不是恭喜我呢？我说，虽然你的先生现在一天只肯跟你讲几句话，你已经很不错了呢，你已经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耶。因为好多的先生，好多的太太跟我埋怨说，他们的先生已经好久没有讲一句完整的话。我们当中有谁要举手？好久你们之间没有讲一句完整的话。然后我说，还有一些太太跟我埋怨说，他们的先生不单单好久没有讲一句完整的话，有些人已经好久没有开他的尊口金口，好不容易终于开口了，他能开口是就这样。所以啊，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太太也开始有一点微笑了。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谈他的问题。不过这个就是所谓的很普遍的现象，普遍沟通缺少。没有错，男女沟通也会有一些的不同。明天下午我跟怀恩我们要分组谈很多男女的一些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种了解彼此的差异，我们会再更深的跟大家谈。所以缺乏沟通是第一个绊脚石。第二呢，就是肤浅的沟通。沟通可以打招呼，也是一个沟通。沟通可以报告发生什么事情。沟通也可以进入到互相谈论一些的看法，包括意见，甚至于还进一步，也许还有一些的辩论。那当然，这个都是有来有往。那沟通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是谈到感受。最后一个沟通的层次是用沟通来表达情爱。我想你大概可以了解，我们很多人的沟通当然深入不够，所以呢，肤浅的沟通是第二个障碍。有的时候亲密关系常常跟沟通的这个层次是成正比的。第三，意气争执，不沟通则已，但是呢，几乎每次沟通，最后总是不欢而散，甚至于大家面红耳赤，那这个当然也不是好事，有的时候还赔上感情。所以不沟通不好，可是请问，夫妻吵架就比较好吗？吵架是不是就总比不沟通好呢？也不见得，对不对？只能够这么说，如果夫妻懂得好好的吵架，那当然是比不沟通好。所以怎么样好好的吵架，又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将来。我想这个是课题。第四个就是难以示爱，不知道懂得用沟通表达情爱。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到最后会结婚，其实这个就证明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懂得示爱，对不对？所以才会得着对方的芳心，或者是对方的爱，然后呢结婚。可是有一句很感叹的话，就是结婚常常是恋爱的浮木，有没有？所以慢慢大家就是只是靠那个最高最热的这个爱情然后结婚。我们都知道物理的现象就是这样，你100度的开的水，你没有继续加温，再怎么样总是会慢慢的冷。所以为什么婚姻很多的人常常走不下去？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有外遇的问题，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有暴力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情感上怎么样，没有继续的投资，或者是爱情的 存款。我们很难得在演讲拿到这么一束很漂亮的鲜花，就让我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送花是一个爱的动作，对不对？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感受得到送花的人的那个心。我用一个小例子，有一位先生下班回来，真的是拿一束像这样的一个鲜花回来了。太太在厨房炒菜，看听到先生直接进入到厨房，转头一看，哇，还得了，结婚二十几年，他终于第一次买鲜花送给他了，哇，浪漫的不得了，马上呢就把这个瓦斯炉关掉，转头过去就是拿到这个鲜花，正准备要给先生热情的一个拥抱的时候呢，竟然先生说不用了，把这个太太推开，然后讲一句话，他说只要你从今天起不要再去教会跟人家说我从来没有送花给你就好。诸位，请问这个太太还会来浪漫吗？我在猜想，可能这个太太连转头回去开瓦斯的力量都没有了，对不对？搞不好跑回房间痛哭一场，有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中文这个繁体字哈，用得很好。简体字为了要把这个爱省个几撇，有没有几画，就把那个心拿掉了。没有心，或者这个心不对了，你有爱的动作，就像发现为什么昨天讲那个题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太快急着，就像刚才我昨天有开场白的时候提到，我们过度的重视 know how， 但是呢我们没有调整我们的心态啊。所以呢，你的爱的学习的表达不会带出真正的强化那个亲密关系。那第二个我想到的就是，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常常会给夫妻，那么有这样一个课题：未来一个礼拜，你们要做一件美好的事在对方的身上，从来没有做过的。因为婚姻会来辅导，常常都有问题，问题处理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强化他，教导他们怎么样存款，对不对？如果你参加婚期营，大概就知道这个意思。爱情账号的存款。好，有一次我晚上给一对夫妻辅导，那回家的路上呢一直也在想，我今天又给人家出了这个功课，那我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做一件没有做过的好事在怀恩的身上，所以那天我真的也就在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超级市场很快的买一束鲜花带回去，结果怀恩呢已经上床准备要睡觉，看到我们那么晚回来，然后把我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又带了一束鲜花送给他，看得出来当然他很惊喜啊，可是马上他说不对啊，这个不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不是送花送很多次给我的吗？哦，他这么一说，我只好告诉他说，我说以前我偶尔带一些花回来都是去主持演讲接受表扬，像今天这样在这个聚会的时候人家献花给你，所以我知道你喜欢花我就带回来给你，还有你记不记得你最喜欢那一束白色的菊花是我主持一个葬礼的时候带回来的，今天保证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献花啊，所以真是一件没有做过的好事啊。各位，我这样讲只是要让大家更深刻的知道说，情爱的表达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我们就不经意了。好，那夫妻怎么样把这个绊脚石转化成踏脚石呢？在沟通上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要乐意倾听，我前面会再更详细的说明，所以我先点一下，第二乐意称赞，第三把沟通当作生活习惯啊，这个是华恩最喜欢强调的，没有错，男女的沟通确实也有一些不一样，他们 有研究，就是说基本上男人一天要讲话的次数字数差不多是女人的一半就够了，而男人很多这些一天比如说要讲7500个字，绝大部分在工作场合都讲超过了，尤其我做老师又做辅导，所以我每一天要讲好几万个字，回到家真的很想要把嘴巴闭起来，就是这个道理。 而有一些太太，尤其有一些太太没有上班的话呢，她心里面那15000个字一定要讲才会爽快啊，对不对？然后当然她憋了很久，一先生一回来就啪想要讲下去了啊，结果讲那些话又快又不是中听的话，而且又是先生一进门在客厅就啪了，我常常说好像太太拿着极高速的机关枪在门口等先生回来，然后呢，对，杀伤力当然很大。所以很多夫妻吵架第一个战场就是在下班的时候。他们研究小孩子从婴儿一诞生就发现到男女从婴孩的时间里面，男婴孩除了喝奶除了哭的时候当然嘴巴会动，然后女婴孩就发现到除了那个时间以外，女婴孩没事也会嘴巴所以他们发现到证实生物男女的差异在沟通方面。当然了，如果你发现到你们当中有人是颠倒了，记得任何的统计都告诉我们叫做什么呀？叫做共同性，叫做相似性，可是我们都还有一个独特性。所以不要说哦，那我们好像我的先生比我爱讲话，那他都不正常，不是，这个叫做独特性啊。好，所以要把生活当沟通当作生活确实不容易，尤其对我这种在外专业上讲话讲过多的人哈。但为了要经营这种婚姻，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尤其早期我是负责做个案，所以一天4个个案、6个个案真的是分头灰脸哈，真的是有的时候，尤其有时候年轻又爱心又热诚，所以有的时候连坐公车在车上除了疲惫以外还在为这些个案在奋斗，你知道吗？所以回到家里面我心里面想终于可以回家了，然后我的意思就终于我可以不用讲话了。可是花恩不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很喜欢沟通的人，而且 他也没有上班，在家里有孩子，所以他等待我回来沟通啊，对不对？那我认为我回来就是可以不沟通，你看这个之间就产生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落差。我们为了这个事情也真的有相当多的紧张矛盾冲突都有，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讲这么一句话，他说高芳，如果你的工作造成你回来都没有办法跟我沟通的话，我求神改变你的这个工作的服侍。坦白讲那一句话是对我很大的冲击啊！我一时马上心里面很火大，这是我神圣的呼召，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很清楚，我一现身我就知道我要从事什么。你怎么可以叫上帝改变我的工作？但是我慢慢的思想这句话，确实既然成为夫妻了，在你下班的时间不是只有属于你的，你回家就是要经营婚姻经营家庭，对不对？所以你也要去从开始勉强到慢慢的更多的把沟通变成更好的更多的一个习惯。第四，用问话引出对话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夫妻的沟通。特别是如果你很不喜欢你的配偶不想讲话，除非他以前是很喜欢沟通突然变得不想沟通，那这个可能要找人好好谈一谈为什么会这样改变。如果他的个性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不是很想沟通的人，当然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是说你怎么都不讲啊，你怎么都不讲啊，有没有？你知道有时候我做这个沟通的演讲，很多的太太听了以后急着回家，好啊，因为是太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我的丈夫，叫我的丈夫今天晚上早一点回来，我们要好好沟通一下。我说拜托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搞不好有的先生今天晚上就会离家出走了啊，吓死他们，对不对？你不需要。有一些人特别很多的男人比较不喜欢这一种的所谓的安顿的安排。一个聪明的智慧的太太就是怎么样，就是提供这种情境环境，再加上呢他既然是比较被动，那你明明知道他是个性比较被动又比较不想讲话，你 要等到他有一天好像变成很主动，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所以用问话引出对话，就是你比较主动一点。那这些当然只是 沟通他教师的几部分。那我把整个基于这么多年来那么辅导婚姻的这个沟通问题，我把它整理出七个改善夫妻沟通的要领。那我相信这七个要领，你只要其中抓到一个要领，一定对你们婚姻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关系，一定会大有帮助。而且我相信你们可以很深刻的记得。第一个，夫妻的沟通一个很重要要领就是说清楚讲明白。换句话说，右边就是一个浓缩版，就是说确认比自认更重要。如果 哪一些夫妻你们从来没有互相会错意的，有没有全部沟通都很清楚，从来没有听错或者是领悟错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不要太自信，不要太自认。有的时候你可能再多确认一下， 你刚才的意思是这样吗？一位太太要出门，礼拜天去做礼拜，在楼下吆喝的，她的先生在楼上，把我上个礼拜去礼拜堂带的那个皮包帮我带下来。结果先生啪啪啪啪啪就拿下来，结果太太一看很火大，怎么是这个？不是这个啦！现在就赶快再爬上去，就拿第二个回来，怎么又是拿错？哎呀，我每次拿东西你都不注意看，有没有？这先生又很高兴，又很紧张，又赶快上去拿，不知道第几趟才终于拿对了。你看，从这样一个小动作，你就可以发现到这一个太太所讲的话，先生一听很有自信，自认为哦，我知道要拿什么东西了，有没有？对不对？除非你的太太只有一个手提包，那绝对不有错，所以不要让太太买太多皮包啊，不然的话你没有错，因为他家里只有四个皮包，所以跑三次就四分三的可能会豁然率就会成功，对不对？如果是这样，不如怎么样？哦，哪一个皮包啊？没有错，可能你太太会说，我拿什么皮包你都不注意啊，有没有？但是最少你可以不用爬三次，对不对？这个叫做确认。还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约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讲不清楚，可是我们认为我们讲清楚了，可是对方呢他也认为哦，你这样讲我知道了，可是呢约在东可是跑到西都有可能，有没有？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确认。我们都去吃过McDonald's，有没有？这些 fast food 他们有一个很基本的 take order 的技巧，不管你是 drive through 的，甚至于当面 order 的，你 order 完毕以后，他不会马上说哦多少钱，他一定会怎么样？他说你要一个这个，一个那个，一个这个，一个那个，有没有？一项一项的 repeat 给你听，有没有？然后呢，你如果确认了以后，他才说哦好，那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叫做确认，对不对？而且不要小看他们，还有一个训练，就是确认完毕以后他们还会再追问一个句话， Is there anything more you want to order？ 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听他们统计每十句话问这个客人，总会有一个客人会再多订一样东西。你看这个就是做生意，因为多确认，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确认到你，然后你拿东西拿错了，请问你不单单不会再增加 order， 你搞不好以后就不来这一家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不知道，男孩子包括我在内，尤其是我们自己自信很高的人，常常会觉得哦，知道知道。有的时候，有的先生讲到一半，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太太讲一半，我就知道哈。有的时候岁月会帮助我们谦卑一点。现在已经六十几岁的人哈，确实没有错。我以前很有方向感，我以前记忆很好，可是几次被师母抓包了以后啊，我比较谦卑一点。有的时候再多确认一点，总是好的啊。好，第二呢？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也就是说听话比说话重要。记得我们是在谈夫妻的关系，我们不是在谈辩论，我们更不是在谈敌人跟敌人之间那一种厮杀的那种谈话，知道吗？你从两个人谈话，你把它录影，你没有看到他们讲话的声音，你从他们的姿势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你知道意思吗？那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好朋友在一起谈话多愿意倾听，而且那个倾听是真正的专注的在听。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很会自己认为很会讲话甚至有很会辩论的人，很可能在人际关系在夫妻关系不太懂得沟通，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些人的训练，这些人的经验是怎么样，口齿伶俐啊，然后呢这个句句讲出去好像刀让人见骨一样，很厉害。但是往往很会沟通很会说话的人，很会讲话的人，很会辩论的人，往往带出很多对关系上的伤害赔上了。我们常常发现到我们夫妻之间是这样，我们亲子之间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特别是针对如果配偶有一方不太想沟通，不容易沟通，除了刚才我们说你不要去逼着他，会让他更怕更吓跑，还有一点就是说当他好不容易开始沟通，你用问话引出对话的时候，你要求神帮助你，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你要勒住你的舌头，不要太急的，到最后就变成你又讲了一大堆了，然后呢可能对方又把他对方怎么样压下来。所以呢学会倾听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建立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尤其针对那些所谓的比较不容易沟通的人，当下一次那个人开口了，你要心里面感谢主赞美主，然后好好求神给你做一个很好的听众。我相信呢他可能尝试到这样，因为倾听就是一个礼物，倾听就是一个关系，倾听甚至于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就是一个爱的关怀。好，第三，用心的聆听，然后用眼观察，也就是无声胜有声。没有错，沟通当然要用话语来讲，可是用话语讲其实只是带出30%、7%的怎么样的那个效果而已啊。还有39%是怎么样，是你讲话的语气，然后有55%是怎么样，是无言的表情。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更重要的表达这个沟通的这个要项。我们刚才提到说先生下班回来或者是太太下班回来，配偶在家看到他回来，为了要关心他怎么样，今天上班怎么样，可能对方不想讲，然后你就再问他一次，然后又再问他一次，问到你最后很烦的，我这么关心你都不讲，你到底是怎么样？没有错，有一些人当他情绪很不好的时候，确实不是第一个会再来想要讲的，这个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常常会说你应当会懂得察言观色，对不对？他 可能99%不是针对跟你不高兴你这样强烈的回应他，其实 你问他怎么样，其实从他的表情你应当知道是怎么样，最少怎么样，这个猜10%不离8%吧。所以聪明的人你可以问，结果问了以后你马上说不用说我也知道，看起来你今天不是过得好，有没有？这个就是懂得有一点察言有一点观色。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谈到这个爱的存款，谈情说爱也有肢体的语言，就是这样。我们谈话在讲夫妻传情很好的一个称呼叫做他是我的坎丘尾，用牵手代表我们是最亲密的朋友，用牵手代表说我不会离开你，我们一起共走人生的道路，或苦或甘我们都一起走，你看多好的一个肢体的动作。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肢体动作应该很多吧，结婚当然也是，可是曾几何时好像夫妻之间就很少这种无言的表达情爱。我常常半开玩笑说 很多的夫妻我们发现到结婚以后变成只有两种情况才有用肢体来表达情爱的沟通，也就是无言的沟通。第一种情况就是做爱，做爱当然要肢体接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第二种是打架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华人还是比较有修养，打架的不多，所以就变成很多的夫妻是不是变成只有在什么在做爱的时候才有肢体无言的表达。所以刚才弟兄要我们面对面相对然后握着手，对很多人是不是很陌生，对不对？总而言之，我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沟通也要用无声胜有声的这个概念，这个就是默契，这个就是慢慢的你可以进入到更深的一种沟通的一个过程。当然你不要因为无声胜有声，所以呢配偶要你沟通，你说我何必讲，你应当知道，我他又不是你的肚子里面蛔虫，有没有？我是说在沟通的这个过程里面无声的作用，而不是说变成不讲话的一个什么借口，那就是不一样。好，第四个要领呢，彼此尊重，相敬如宾。我用右边的浓缩，就是多用问号，少用感叹号。哇，这个很多的太太、很多的先生用了以后，有人还打电话写信来谢谢我，这一招很好用啊。你同不同意？我们很多的人沟通跟不熟的人，我们很客气，就多用问号。你知道什么叫做问号吗？问号就是一种不是很主很怎么样，很主观。问号就是一种邀请，问号就是一种澄清，问号就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尊重对方。我们刚刚去餐厅吃饭，你们都有去餐厅吃饭的习惯。waiter 最简单的一个训练就是他懂，他虽然没有听我的演讲，但是他，你看一个 waiter 好不好，就是他是用感叹号多还是用问号多。我们一进来，你们来干嘛？有没有？这是一句感叹号的话，对不对？他一定会说欢迎你来啊，然后他要带我们坐位置，有没有？他其实他是要你坐这个位置，可是他绝对不会说你们坐这里，不会。他一定用着问号的说法，客人，请你们坐这边好不好？有没有？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不好，他一定会说，那请问你们要喜欢坐哪里呢？而不会说，你不听我带你，那你不吃算了，有没有？你看，对不对？好，我们再看菜单。我想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对我来说哈，吃饭是很享受，可是点菜是很难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点菜的时间花很长。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waiter 有没有训练或者是有没有耐心他绝对不会一直来催一直来催，然后催到最后变成他火大了，你们到底是来吃饭还是来喝茶的，对不对？他一定会问你 Are you ready to order， 对不对？如果没有，你请问你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吗？有没有？对不对？你们当中超过60岁以上的人请举手一下好不好？超过60岁以上的，太好了。为什么要问这些人呢？因为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于小的小孩一点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你参加婚礼或者是婚宴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很多的父母常常勉励新人或者是牧师在教会这个婚礼的正道，常常都会提到一个要新人记得要相敬如宾这四个字，有没有？那你同不同意这四个字的成语？坦白讲，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在婚礼婚宴听过人家讲过。你有吗？好像这一句的成语已经失传了。那我就发现到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闽南话说行客小，太不太重视这个客套。没有错，夫妻是最亲密的人，当然我不需要太客套，可是不要太客套，不要变成都没有客套，你知道吗？所以就变成好像什么事情我们就把对方当作什么呀，当作理所当然，当作他就是我怎么样讲话都是用感叹号的对象。好，我问大家一个小问题，请问 你认为夫妻两个人一起开车容易出车祸，还是一个人开车容易出车祸？你们一定很有经验。我是学理工的，当年我有开始有这个假设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很资深的华人做保险，汽车保险，他说：“哎，叶牧师啊，你怎么会想出这个问题？好，我去帮你电脑找找看啊。”就后来他告诉我：“哎，真的没有错哎，据他们的资料里面，因为他们都有一些的 record， 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开车的时候，出车祸的比例远高于一个人开车。”我看了这个报告，心里面有一点高兴，就说这个跟我的假设 match。可是我有一点难过，就是哎，怎么会这样呢？照理说，夫妻两个人一起开车，不是应当更安全吗？你旁边有一个最亲密的配偶在那边，怎么样作伴？有没有帮你看路，帮你看死角？还有呢，递茶水给你喝，帮你擦汗，安慰你不要紧张，慢慢开车，慢慢开车。哎，我们不用急哈。哎，你要听歌，我唱一个歌给你听，有没有？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配偶一起开车的？啊，有没有？有这样的配偶，请你举手。我把这个鲜花送给你。相反的，你同不同意？很多夫妻在一起开车，太太坐在旁边，谁是在开车啊？啊？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backseat driver" 是让人最讨厌，常常旁边那个人就是 backseat driver。我用一个小例子，没有说先生开车可能快了一点，你开那么快干嘛？你要害死我啊？有没有？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感叹号，没有错。有的先生马上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好在没有出车祸，好，就马上速度慢下来。可是我保证哈，很多的男人，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你要开快车，我开给你看，有没有？所以一个感叹号常常会引来两个感叹号。然后 就出现三个感叹号，就是车祸嘛，真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婚姻里面要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当然我刚才提到，我们都有共同性、相似性，也有独特性。哦，有的配偶，你要喝他，甚至说，他就知道了，有没有？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稀有动物啊，濒临绝种的人才有这样，绝大部分人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呢，你就不要惹对方的气，哦。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下次改用，老方啊，你这样开车开那么快，你在干嘛？在急吗？不用急，或者是你会不会觉得开得太快？有没有？哦。我相信大部分人听到这种话，一样可以带出那个效果，尤其比较容易哦，是啊，对不对？啊，但是你用感叹号就变成怎么样？一种指责，甚至一种宣告，你这样要害死我，对不对？哦，那这个对有一些人反而就是会激怒。这个我们圣经提到不要惹儿女的气，一样，我们也不要故意惹配偶的气。我再说一次，你的配偶。你怎么大声怎么小声他都会是是是是，那你很有福气，你尽管这样没有关系啊，只是我担心你的血压会很高就是了啊，也很紧张很不安啊。你们同意同不同意？有的时候旁边在坐的这个配偶开车比开车的人紧张十倍，有没有？开车的人没有刹车，他自己已经刹车了，有没有？那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多用问号少用感叹号。我们都知道 德州是全美国除了阿拉斯加以外 在这个大陆里面最大的一个州。你们大概也听过，很少人有办法一天正常的开车可以穿越东西，穿越南北。有一对老夫妇知道女儿在北部的边界生了孩子，他们很急着想要去看孙子，哇，两个人就一大早就开车啊，就上路，开得很快，可是再怎么样总要停下来加加油，对不对？然后加完油，哇，又赶快赶路了。结果开了两三个小时以后啊，后面一部警察车终于追上来了，一直闪，一直闪。 这个老兄以为是警察要抢着过去，所以往旁边靠。哎，不过他一直跟着他后面，然后到最后看他没有停，他就用广播了，说前面的车子就请你停下来，停下来，有急事要通知你。哎，这个人想奇怪，有什么急事？我也没有什么犯错哈，啊，就停下来。结果警察马上下来，啊，然后他就是把窗户打开，他说 Mr. 你刚才急着加完油就上路，你忘记了把你太太留在那个加油站里面了。他突然一想，然后用还不敢正面看那个警车，偷偷的看一下，哦，他的太太在那边气的那个哈，然后他偷偷的跟警察讲，他说难怪刚才那两三个小时我一个人开车好清静啊，哦，哎，各位，如果你的配偶希望你不在，才比较清静，才比较舒服，才比较怎么样快乐的话，我们真的要互相检讨。我不敢说都是某一方面的问题，一定是两个人的问题，对不对？那我相信在一起常常如果感受到那种感叹号，这个不是人喜欢的，对不对？所以确实我们要回到那一句成语，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某一些的时候把我们的配偶当做什么样贵宾，哦，你看我们坐车开车，对不对？帮女士服务开门，这个不单单是一个礼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动作，来用无言的表达情爱，对不对？哦，但是呢，你如果把它当做贵宾，跟把它当做哼，还要帮他开门，他年纪这么，他又不是那么老，干嘛？情不甘情不愿，心不甘情不愿的，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就有认识一个朋友，他顶着大肚子，然后开那个两门的车，还听过我们刚刚夫妻两个人的一个夫妻讲座，爱的言语，竟然这个，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门，所以我们就必须先自己先上来，我们客人嘛。结果这个太太呢，很辛苦，两只手要，你知道那个美国大车的两个门的很重啊，然后反正就比较心直口直，就说：“哎，怎么搞的？怎么没帮你太太开门啊？有没有关门哈？”没有想到这个太太怎么说？她说：“师母不用了，我也不敢让我的先生开关车门，为什么？”她说：“她来美国有一次，第一次真的是想要帮我开门。”不过我脚还没有伸进来，他就哐这样下来了，所以从那时候起，他不用说帮我开关门，他站在旁边我就紧张，有没有？哦，所以呢，请大家记得，你常常要想，我们虽然是夫妻的，他也是在我们所认识人当中的贵宾，哦，这个也就是俗话里面的叫做相敬如宾啊，哦，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好好想想这句话，这一部分在你们的婚姻关系沟通里面有没有用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你有，你还是一样跟配偶沟通，还是尽量有的时候也应当用问号，也多用问号，好，邀请澄清，有没有尊重，对不对？好，那跟这个有关的呢，下一个技巧呢，要领就是多用肯定，少用否定。圈就是肯定，叉就是否定，对不对？哦，各位，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批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那个善意的批评，记得善意的批评。夫妻之间成为可贵的就是怎么样，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哦，没有错。如果夫妻之间过度的客气到连实话都不敢讲，那夫妻怎么会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呢？对不对？夫妻怎么能够彼此帮助呢？对不对？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我必须公开的说，其实我不是一个会演讲的人，我是真的是左口笨舌的人。我还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站在众人的面前讲话，是因为被选上当风纪股长，然后我们老师要每个人上台讲几句话。我从来没有在人的面前讲过话。好，既然被选上了，我就学他们每一个人讲的第一句话，哪一句话呢？谢谢各位同学选我当风纪股长。 可是等到我上台的时候呢，还没有讲话，同学就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时候大概初二还是初三了哈，我个子是班上第二矮，我一站讲台呢是这样的。当然同学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同学，我也很紧张，我就瞪脚尖，终于看这样，结果一瞪脚尖呢，你知道吗？已经够紧张了，就整个人悬了，然后几乎快要跌倒，然后我心里面想很痛苦，赶快把那一句话讲完，我就赶快要下台。结果在这种情况一紧张，我那句话讲成说：“谢谢各位同学选我当风化区长。”中国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风化区长啊，就是妓女区的区长啊。你知道那次我真的是整个人就垮在那个讲台前面了，然后哭笑不得，不是笑了，哭不得，对不对？然后很痛苦，那时候咬牙切齿，发誓我以后绝对不再讲话。所以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哈，当然了，我自己也有努力学习。不过包括讲话，包括内容，我还常常是在私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心说诚实话的人，啊，没有错。当他在讲实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得到很多掌声的人，哈，有的时候他确实有的时候也不是很好受，我想你可以了解。当时我还以为他在找茬，鸡蛋里挑骨头，可是慢慢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就是夫妻，哦，所以我不是说不要爱善意的批评，哦，但是更重要就是这个分量、比重，还有呢优先次序，哦，你看我们常常说我们华人表达情爱、表达感受都比较保留，哦，可是呢真的我们在称赞别人真的很保留啊。你想不同意，我们一般在称赞别人最常常用的两个字是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哪两个字啊？啊，不错，哎，没有错，有没有？不错其实不是真正的称赞，你知道吗？不错就是普通嘛，对不对？哦，有人说演讲完毕以后，有人说：“哎呀，叶牧师，你的演讲很不错。”我知道他的表情是在称赞你，可是我们懂得用词的人心里面就有一点遗憾，就觉得说，如果不错是普通的话，你用更高级的形容，很不错就是很普通，嗯，那你怎么会高兴得起来，对不对？好，所以你们话说是就说是，要讲清楚。你看，我们称赞别人很保留。可是我们骂人就不是那么保留了，讲得好清楚，有没有？一刀见血都有。有的时候我们很不喜欢讲死，我们骂人的时候，那个死不是摆在前面，就是摆在后面，有没有？还有鬼，什么都出来了，有没有？所以就表示说，我们不是不会很清楚的表达，可是我们常常是用在比较属于负面的，对不对？容许我也讲一件教会的生态。教会基本上所有的教会的家事服事都落在少于10%的人的身上，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不平衡，所以忙的人过忙，所以服事也会有怎么样过劳，那更糟糕的就是已经很辛苦了，再加上我们又不会鼓励称赞。你看，现在美国已经进入这个美式足球的纪委了，越来越激烈了，有没有？有一次我跟我儿子看那个最后的这个 Super Bowl， 两边球员加起来将一百个人，好吧，赛到我心里面就想，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来美国学看这个，我就说，哎呀，这个美国运动这种运动怎么那么残忍啊？甚至我就想，哎，应当让两队的球员要休息了，再下去一定会闹出人命，我甚至心里面有这样的担心。然后眼看看台上的那个7万、10万个人在那边吼叫，我心里面想，真正的需要运动的反而是什么？台上那些人，对不对？而不是台下这些人，这些已经够累了。哦呀，我没有，忘记后来忘记带来，好，没有关系，我们。好。 你看又一次证明确认跟自认的问题。我在 hotel 自认已经把电脑线都包好都弄好，但是以为都自己丢在那个袋子里面，所以有的时候要互相提醒，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再三确认。好，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教会常常有这种现象，在服事的人是极少数，有没有？那就像我刚才说了，台上的人才需要下来运动。每一个人，你看美国人喜欢看球赛，因为怎么样，有 cook， 有 hot dog， 有 popcorn， 一直吃。你看三个小时的这个比赛，人吃多少啊？有没有？所以难怪大家 overweight 的比例越大。他们真的是需要下来运动。教会的服事如果偏在不到10%的人全部的身上，有一天他们也会有这种现象。而且更糟糕的就是，这些看台的人最少这些拉拉队很懂得为自己的球队怎么样加油，有没有？而我们教会这些90%以上的人呢、啊，连拉拉队都不会当。人家是这样的，肯定的，有没有？加油啊！我们是，你知道意思吗？虽然有一点题外话了，但是我有这样一个负担，也让弟兄姐妹知道，回到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家事要大家一起来。那如果一些人 在承担，我们代祷，我们感谢，我们也可以善意的提意见，可是希望不要变成那一种所谓的恶意的或者是无心所造成别人的这种伤害。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多用肯定少用否定，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再说一次，夫妻的可贵是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善意的批评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我说，夫妻能够互相用善意的批评是高级班的程度，初级班先要通过。这个初级班就是不要吝啬于多用肯定的言辞，多用肯定，而且先用肯定。你把这个初级班修过了，你再进入高级班，当然就怎么样，就比较没有那个心结，就比较没有那种所谓的排斥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本来是善意，就算说是，可是也不会达到这个效果。好，第六，相亲相爱，彼此包容。沟通的时候记得一句话，情比理重要。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谈沟通的应用在冲突处理，不过大家都知道夫妻难免要有讲理，甚至难免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争执，这个难免啊、冲突。但是这里的底线是提醒大家，家庭不是法庭，家庭是医院，而不是法院。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碰到那些，尤其是很会辩论、很会讲话的人啊。我今天要跟你讲清楚，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是非怎么样搞得彻彻底底的。我告诉大家，夫妻的冲突问题69%是没有结论的，我告诉你，是没有所谓的是非的绝对性，只有31%是有可能解决，69%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观点不一样，没有绝对谁是谁对谁错。如果你硬要去的话，到最后真的就赔上关系了。我不是说我们不讲理，记得哈，我这里是用大于的意思，多于讲理。我们真的是不希望看到我们赢了理结果赔上了情。最后一句话，在这个项目上做一个提醒，如果夫妻有一天你们真的有冲突，记得最后一个底线，我常常说，特别对基督徒，宁可让你的配偶赢，也不要让魔鬼撒旦赢。魔鬼最撒旦最喜欢在怒气，昨天晚上好像提到这个怒气，在怒气上给你们火上加油，让我们失控。这个也就是保罗说的，以弗所书的，我们生气不要犯罪，可是魔鬼就是希望生气而让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最后的底线是宁可让配偶赢，也不要让撒旦赢。怒气的控制真的不容易啊，他们研究人的怒气为什么那么难控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反应我们的怒气是可以快到1/30秒就反应出来，换句话说根本没有经过大脑， TikTok 就这一秒， 谁可以比三十分之一秒？
几乎
真的就是等于没有经过大脑一样。所以呢，返回下来，情比理重要。好，最后一个，互相体谅，幽默为怀。这个也是华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比较缺少的，不是吗？啊、哦，我们有的时候把事情看得太严肃，过于严肃，有时候说不定。传道书提到说，夫妻要快活度日，这个包括不是忍受，而是要享受。这个包括在一起不是紧张兮兮的，在一起是怎么样 ？Relax， 在一起是怎么样？是不会感觉到所谓的啊、随时都好像要防卫什么事情要发生的那种紧张啊。那其中一个很好的对策就是多幽默，然后呢，比那种苦哈哈的那一种臭脸啊太严肃。我这里给大家我找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但是蛮温馨的几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里叫做安慰不如幽默，很有意思哦。他说有一位公司的职员因为临时加班回家又晚又累，妻子已经就寝了，他在桌子上发现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饭菜在微波炉里，啤酒在冰箱，我在床上、哦、这里没有任何一些的为难指责、哦、等等等等这些。我相信如果你是晚加班回来的人，看到配偶写这样一个信，你心里面可能急着想要去卧室看看你的配偶睡着了没、哦、还有一种情境是这样，因为男子计划在到达某地7个小时以后要举行婚礼了，但他在要搭的那班飞机误点，在候机室他心情不宁，坐立不安，便打电话留在留言未婚妻的电话答录机上。怎么说呢？说什么？说飞机误点，在我到达之前绝对不要嫁给别人那这个就是幽默一下的过去了、哦、好。另外有一个丈夫回家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蛋糕，搞不清楚，便问妻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妻子说什么？妻子说哦，你忘了吗？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哦，然后我特地为你买的。丈夫很感动，对妻子说谢谢，等你的结婚纪念日到了，我也买个蛋糕好好为你庆祝一番、啊、有没有？哦，是不是把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境呢就幽默过去了，有没有？所以这里说夫妻之间使用幽默可以将会话变成趣话，让日常生活更富有情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需要这样学习，不是吗？随着年龄增加，我刚才提到我以前自认为很有方向感，记忆很好，那么几次被华人抓包了以后，我如果幽默不来，我只能够说抱歉，有老人痴呆症，或者是真的是年纪大了，你就会懂得比较知道说认识自己多一点。所以幽默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弱点或者是自己的亏欠呢，然后呢把它幽默，然后呢转移过去啊，那这个就很容易的化解一些没有必要的紧张。很好，感谢主，这7个很实用的要领，我希望我们今天不单单记下来，你可以最少选一样你自己觉得最迫切需要在你的夫妻学习改善的，你今天回去就开始这样的一个改善啊、哦、我相信会对我们的夫妻的相处会增加那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沟通改善了，关系就会改善哦。我再说一次，夫妻的相处真的是要一生的学习，夫妻的关系是要一世的珍惜。神在这么多人当中让我们成为夫妻不是偶然，而且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是指一辈子这样一个人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夫妻的关系，这个人你要爱他，你要享受彼此的相处， 你要互相的帮助，那就要学习怎么样互动。那这个互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提到从沟通开始啊。其实我这次带了一些的教材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爱的原理，我们这里有一个 CD， 这是我们制作的一个 CD 啊，在台湾，在中国啊放，他们都很喜欢，甚至有的电视公司中国大陆希望说，叶博士你们赶快制作13集，我们要在中国联播啊。那因为这个成本很高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制作第二集啊。那这个就是说出心中的情爱。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啊，而且基督徒非基督都可以听啊，那用来可以改善我们跟夫妻啊配偶的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台湾真爱协会的李执行长，他们夫妻经营了6年的远距婚姻啊，两地相隔，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啊。6年之后，他们用他们自己切身的经验写的这个《远距家庭情守护》。我跟各位讲，这个是华人的出版第一套谈到这个远距家庭的一个专书啊，里面还有 CD。另外呢，挥别婚姻的10大谎言是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义工啊，他多年的婚姻的辅导跟讲座的经验呢，写的这本书非常非常畅销，非常受欢迎啊。你要挥别这个谎言。那因为很多我们错误的观念造成婚姻的障碍，那这个是一本书，而且还有 CD 啊。那另外呢，这个是我跟华言我们也是很新的一套幸福人生幸福婚姻，就谈婚姻的性跟爱，华人这方面的书非常非常的少。性是上帝赐给夫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但是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观念跟有一些的要领啊，一样有书，还有一些的CD 啊。那另外呢有2套是我们另外一位同工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是青春不叛逆，我们明天就要谈一些亲子之间的问题，青年人的叛逆，或者是怎么样跟这个化代沟为代亲，那这是一套非常好的一本书，里面有一本书又有12片 CD。 那这个是呢管教有方12招啊，在我们真爱的所有的教材里面，这两套特别是很多的父母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得到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其实真爱所出版的这么多的教材我们都不是用卖的，所以你们在一般的书房买不到，我们都是用 suggest donation。 那今天因为我跟师母那么远来了，我们都难得带的这些，因为数量有限，那我就没有用 suggest donation， 我是用4折 suggest donation 的4折5折啊，所以请大家把握这样的机会啊。那等会结束以后可以去拿这些的东西。好，我把时间交给主席啊，谢谢。